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六节，我们今天讲的是末日的生活，末日或者末世的生活。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这几天在讲基督徒的生活是丰富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我们也谈了家庭和工作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讲末日生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误的了解，哦，康牧师要讲我们在灾难的时候要买什么东西避难，要买什么东西躲避，我们应该搬到哪里去。在1995年的左右，在台湾流行那本妖言惑众的书。1995年闰八月，妖言惑众了很多基督徒移民到贝里斯，因为他们觉得主就要来了，灾难就要来了，就要临到台湾了。这不是第一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但显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包括在华人教会，包括在美国的福音派里面，包括很多可能敬虔爱主的人，一讲到末日就想到灾难，就想到大灾难要来了。那么我们今天讲末日生活，大概也是怎么买一些帐篷，怎么备用紧急的用水，然后预备主的再来。各位，不是的，可能华人教会里面或者福音派常常在这上面的误解很需要被提醒。末日这个观念，英文 eschatology 或者 end times end days， 末日这个观念的确中文把它翻末日没有翻错，但这观念是从旧约就开始的。旧约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创世纪就开始，这个观念是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的生活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就从末日这个字来讲嘛。末日，什么叫做末日？想到末日末世，你想到什么？你就想到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就是天下大乱，就完蛋了。那么很多包括世俗的电影，好像2014年是吧，还是有个电影就要讲到那些大灾难，这一类的电影，这一类的书，世俗的还有基督教的，所谓基督教的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成为畅销刺激的东西。我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圣经讲的末日不是这些妖言惑众的东西。我也希望我们不要被这些错误理解，让我们能够想到圣经上怎么跟我们讲末日或者末后的日子是指的什么。末日和末后的日子，将来的日子，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整个圣经都有讲。比较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说从以赛亚书可以看到，或者我们讲一下以赛亚书这种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人在一种艰难的状况中，当他们被逼迫的状况中，他们很多的痛苦，他们被别人欺负，他们被亚述、巴比伦各大列强欺负，喘不过气来。很多的学者，包括世俗的学者，也会讲到说，在长期被欺负、欺压、痛苦状况的时候，人会想，人会产生那种末世论。什么末世论呢？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就要翻身了，扬眉吐气了。那么我们在等候我们翻身扬眉吐气，不再被人欺负，而能够打倒列强，那个日子就是末日。各位，我不再讲政治，我总是在提，我希望不管蓝的绿的，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民主党、共和党，不管是红的黑的，红黄黑白中所有的人，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都是堕落罪恶的，我们最需要永远需要的是福音，悔改信靠耶稣。你可以有你的政治见解文化喜好，你可以投票投谁，你可以很剧烈的替谁拉票，你可以很强烈的反对某些人，人有政治立场想法，这些都不坏。就好像在 Boston 怎么可以不喜欢 Red Sox 呢？那么在纽约怎么可以不喜欢 Yankee 呢？那么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我只是也希望我们不会把我们喜怒哀乐偶像化、绝对化。我们不要觉得因为他投票给谁跟我不一样，我们就是死敌。各位，那些一切人间的这些不管多重要或者多不重要的事都是相对的，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不信主的人虽然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信仰，但我们也希望跟他们做朋友，我们也希望讲道理跟他们做朋友。我的意思就是不要以为我在讲政治，政治的走向我不是在讲，我也有我的想法，但我不在讲这些，让大家能够明白一点。在很多痛苦艰难的生活里面，在痛苦艰难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漠视的观点，等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我们就得解救了。对不起，请不要生气，现在话早就没有用了。不过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漠视论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反攻大陆那一天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政府跟我们讲的就是不管现在怎么苦怎么难，我们十年生聚啊，天天就咬牙切齿努力准备到反攻大陆，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然后我们自己的苦难也解决了。那是一种漠视论。到那一天，那么可能相反的也是一样啊，我们又回到那句话，在太阳，在红太阳，不是金日成啊，在毛主席还没有升起之前，中国大地是黑沉沉的大地，中国的天是黑沉沉的天，三座大山压在中国的百姓身上，苦啊！这末世论当然就是红军不怕长征难，千山万水只等闲啊！人民解放军让人被解放光明，那一天就是光明的日子。这个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多，我想很多国家都应该有，我想很多国家民族个人尤其在很艰难的环境中都会有。孟子说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统治者不是好好统治的时候，出了一个好的统治者，他南面而争北边怨，东面而争西边怨，越西后我后来其疏。你怎么不早一点来打我啊，来解救我，来解放我。这也是一种漠视论，就是我们现在很苦，我们需要变天，我们需要改朝换代。我们什么时候改朝换代，都就是有一个正义之师，通常是被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带着正义之师来解救在水深火热中的，不管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不管是哪里的人民。这个观念在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的黑人也是很强烈的，他们也有强烈的，那些黑人灵歌里面都有那末世论，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很辛苦，他们生活里面希望有东西，有上帝的恩典来救他们。那以色列也有，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受到那么多的逼迫，所以很多的先知都在讲在末日的时候上帝会替他的百姓伸冤拯救。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到那日耶和华所发生的必如何如何，到那日，那日，那时，那后，那一个日子就是以色列人盼望得拯救得释放的日子，那个叫做末日。在末后的日子，上帝要做奇妙的拯救的事，也要做奇妙的审判的事。对耶和华的敌人而言，当末日来的时候，耶和华敌人就该死了。对耶和华的儿女，被受欺压的儿女，在末日的时候就昂首挺胸，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个观念一直到新约都有。好，那么以色列人就有很强的，他们在痛苦的日子等候这个耶和华日子。虽然旧约尤其先知书就已经讲了很多，不过在耶稣的时候，保罗的时候，还是那个没有退。耶稣来到世间，跟随他的门徒也有点觉得耶稣是把末日带来的，也就是把末日的国度带来的。耶稣就是那个君王，诸君吊民，拯救真民于水火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啊！对不起，用这个他术语来讲，跟随耶稣的门徒大概都有这样的想法。耶稣就像当年的大卫王，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铁蹄之下，因着一个英勇的武士战士，有圣灵的大能把非利士人打败，他们很盼望，现在也是如此。现在以色列被罗马人占据，他们希望有一个英勇的武士弥赛亚带领他们把罗马人赶走。而耶稣出道以后所行的神迹奇事，平静风海，也让不少的门徒觉得他就是那一位。当然他们当中很多失望了，包括施洗约翰也失望了，因为耶稣好像没有企图政治上树立一个国度。那么当耶稣越来越走进他生平工作的结束的时候，就是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个盼望就越来越强烈。像路加福音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也就是天国， Kingdom of God 几时来到，什么时候来到。这一点我相信在习近平先生还有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里面也还有啊，中国什么时候能扬眉吐气啊。各位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怎么讲了，你们有没有那个问题，中美打起来你站在哪一国？各位这不好回答，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拿的是美国护照哈。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什么时候能扬眉吐气？我们今天不能够谈什么叫神的国，虽然这方面的误解也很多，但是神的国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就是末日。神的国临到的日子，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世界末日不是像我们看的那些电影小说，不管是不是基督教的，那些很 sensational 很惊人的大灾难，不是。末日基本上讲，尤其末日的信息是给世人和基督徒听的，但特别是给基督徒听的，就是末日是新郎婚娶的时候，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末日对基督徒，对等候主来的人来讲，是欢喜快乐。我们噔噔噔，终于等到你来替我们伸冤，我们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遭遇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喜悦的，因为我们信那位独一的真神，善良全善全能的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我们也知道在这种喜乐和这种盼望当中，因为人我们自己种种的罪恶，还有上帝我们测不透的旨意，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一些艰难，但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尤其是喜乐盼望主的再来的那个日子，替我们伸冤。耶稣的门徒在他们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为那个日子已经要来了，解放的日子要来了，革命的日子要来了，刘邓大军已经集结了，天使天兵已经准备要跟耶稣还有门徒把罗马人赶走了。可是他们搞错了，路加福音17:22，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家要对你们说，看哪、啊、在那里，看哪、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这么的愚蠢，一再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一再犯圣经清楚禁止我们做的事。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猜主再来的日子是哪一天。这圣经一讲再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可是就有人在猜，一直没有人停止过，而且不厌其烦，前仆后继，上次不算，这一次才是。这是一个什么心呢？猜主再来的日子，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心啊，准备主的再来，等他再来。各位，这不是一个好的心。什么叫做猜主再来啊？什么叫做等主再来？什么叫等主再来预备好？假如有人不信耶稣讲的话，他根据圣经虔诚的读经，他推测出来，公元2014年9月，今天27是吧？28，9月28号，我差一点就要错过了。9月28号，波士顿时间10点钟，耶稣再来。假如我猜准了，假如我推算好了，那么有这些想法的人会怎么样呢？好，10点钟主耶稣再来，我们9点半或9:40，我就正襟危坐，在那里开始读圣经，在那里祷告，在街上发福音单张，然后一面祷告一面看来了没有，来了没有。然后到10点，砰，打雷，然后主耶稣来，一看，哇，忠心良善的仆人，我这2000年来，您都在读经啊，了不起啊，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哎呀，康来昌啊，辛苦了，你天天都在等我，在传福音啊，在街上发福音单张啊，啊、哦。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各位，我们为什么要猜主再来的日子？莫非是我们要主再来的那天我们预备得很好，看圣经读经祷告，然后那天帮太太在洗碗，一面洗一面跟太太说，我们你读一段圣经给我听，然后主来了，他就被我们骗过了，他以为我们2000年来都这么爱主，可恶啊，可耻。你以为上帝看到你在读经，他就相信你这2000年都在读经啊？那些需想要知道主什么时候来的人，大概都没安好心，大概平常都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要主来的时候表现得像个基督徒。各位，我们骗得过主？你觉得主来看到才，哦，原来如此哦，我在天上看的都看错了。不，请你记得，你不知道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圣经里面包括很多的学者，历史历代都说基督教搞错了，耶稣搞错了，有一种错误的末世观，以为上帝的拯救马上就临到了，耶稣以为他在的时候就临到了，你们还 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乡，人子就已经到了。哦，是耶稣马上就要把他的国度降临在世界，在耶稣生平的时候，就是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也会再过大概最多一两年。你看《使徒行传》啊，好像就是再过一两年之内就会来了。帖撒罗尼迦有我们很多死的时候会见到主的。死之前会见到主的，哎呀，这些都是错误的期待。后来耶稣没有再来，这种末世的憧憬就慢慢淡了。各位，圣经不会错的，圣经的确给我们很多的话，让我们看到耶稣要他时代的人，保罗要他时代的人，认定他们那个时代主就会再来，但是他们没有错，因为耶稣、保罗、圣灵、圣经的作者要读者，要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读者都预备主今天就可能来，所以有那么多的迫切性。这迫切性并不是主会在哪一天来，可能今天，可能再等一千年。你看到那么多末世的征兆，我也常常听到哦，我们很喜欢用马太福音24章那里面讲到的末后的日子，讲这些事情啊，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我也真是非常稀奇，耶稣讲的那么清楚，怎么我们没有看清楚世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各处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我一看到什么哦，台湾的收水油啊，或者是什么战争啊、屠杀，哦，主快要来了，也没有错。可是你再想想看，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哪一个时代没有？我也看到我们很喜欢吓自己，哇，大灾难大瘟疫要来。我还记得我在那个 SARS 的时候看到一个香港的一个电影，就是纪录片，里面在记载说哦，他用一个很低沉的声音说 maybe millions of people will die out of this。 我们喜欢吓自己， SARS 死了绝对没有 million 吧，几千个几百个。各位，你知道中世纪的时候瘟疫一场就把一个城里半数三分之一的人口消灭，你真觉得我们今天比以前要糟很多吗？你真觉得我们呼吸的空气比以前更脏吗？你记不记得以前伦敦雾都是多么的脏？各位，这个世界有进步的地方，有退步的地方。客观的数字告诉我们，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长了。客观的数字告诉我们，或者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越来越舒服了。我不愿意回到没有抗生素的时代。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一天到晚往回看，想当年呢、啊。哎呦，现在的人，你怎么，你爸爸妈妈也讲过这话，现在的年轻人，你祖母也讲过这种话，现在的年轻人，想当年，各位不必想当年，时间往前面走的，这个世界，照圣经来讲，罪恶会继续多起来，那没有错，作恶的会越久越恶，良善的也会多起来，因为圣经，您喜欢用的手机是最新版的还是10年前的？各位，你喜欢用的冰箱是20年前的还是最新的？科技文明有进步，生活有更舒服，也有更痛苦。圣经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个世界会多好多好，好到最好主就来了，这叫后千禧年主义。不多的人相信这个，但是这也有圣经的根据。比较多的华人相信的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坏到最坏主就来了，这叫前千禧年主义。你不必记得这些，因为我认为从圣经来看， 这个世界不管越好或越坏，我们都专心仰望主。这个世界越好，不会让我们把世界当作上帝，不会把世界当成天国。这个世界越坏，也不会让我们要 离开这个世界。很多末世观，强烈末世观的人就有这种躲避的心理。我就是小的时候我就信耶稣，小的时候我常常希望今天现在主就再来。通常是什么时候呢？考试的时候，哦，主啊，赶快来吧，主来了就不要考试了，主来了就不要做功课了。现在我们台湾还有小末世。什么叫小末世啊？明天不想上班，主啊，台风来一下吧。各位，这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不是圣经讲的末世。我们不是要知道要猜那一天来了怎么办，我们要过的末世末后的日子，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每一天的日子。末日就是主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每一天都是。因为每一天都是上帝要施行大拯救大恩典的时候，每天都是，每天也都是上帝要审判要发烈怒的日子。神的震怒是天天发出的，如同神的恩典，一般恩典是天天发出来的。恩典和愤怒都是希望活着的人能够悔改，领受他的恩典，信靠他。每天都是末日，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天人都活在末世当中，等候神马上要临到的审判。如果你信主的话，等候神马上要给你的祝福。但的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日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主第一次来就是末世，第二个高峰就是主的第二次来。但是不管是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都在讲主的一个完全的彻底的审判和拯救。不是只有审判，也是拯救。对不信的是审判，对信的是拯救。每天人也经历小小中型的末世，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也是末日末世临到他了。但是那个末世末日临到他是祝福还是咒诅，就看他有没有预备好，是不是信靠主的人。这里讲很清楚，你不知道那一日，然后也不要想要用眼睛来看到。耶稣说了，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可是我们台湾，看哪，在贝里斯大家就去了，看哪，在韩国的某个山上大家就去了。各位，我们基督教里面很多异端，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有些乡下很多异端。异端我们先不要讲它教义上的特色，他的生活上的特色有两个跟正统绝对相反的，一个就是神秘。哎，我跟你讲一个独得之秘，只能给那些特别的人说的。各位，我们没有讲这个，基督教讲的信息是对每个人讲的，我们没有什么关起门来给某些人讲的。我们的信息跟每个人讲，不限于某一时某一地。这就是东方闪电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的理由。也这里没有用东方这个字，在马太福音有讲闪电从东方发出照到西边，于是有一个人中国大陆就以这个为异端的名字。也真奇怪了，耶稣在那里讲东方闪电向东方，就是要我们提醒异端，他就用这个名字，就好像他的名字就是我是异端，结果就有人来信。耶稣讲他来的日子像闪电的意思，一闪从东到西，天这边到天那边，意思是什么？耶稣的再来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是全球的。 是像闪电一样照遍天空的。然后他讲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末日，世界末日，不必是主耶稣再来或第一次来而已，从创世纪就有两次世界末日，比较不是最大规模，但相当大规模的，一次是挪亚的洪水，一次是索多玛俄摩拉的被毁灭。圣经包括主耶稣都用这个来说世界末日，我们就从这两个来看我们今天怎么过这个末日。末日是怎么样的日子？那是哪一天？末日就是洪水来的日子吗？末日就是天上降火的那个日子吗？那个日子就是挪亚的日子。那个日子27节，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挪亚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基督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主来的日子我们知道是有一天，但是主的日子天天都是，因为天天都是主施恩的日子，天天也都是主警告的日子，每天让我们都预备好，因着圣灵让我们预备好迎接主的恩典，每天都是。我是79年在美国读书的，读书的时候呢，就周末都到餐馆去打工。我去打工呢，都向来是做完 site work， 那么大概10点半了就回去了。星期六、星期五忙一点，到11点就回去了。一做完 side work， 吃完饭就走了。哎，其他的 waiter 就说：“哎呀，小康啊，干嘛急着回去？”我说：“老婆在家等了。”哎呀，你好怕老婆啊！就是他们还要留下来打麻将啊，或者怎么样。好，有一年我太太回台湾，回台湾好像3个月，她要我专心写论文。我也在想，我以前每次啊，一下了班马上就回去，也没有机会跟他们做朋友，也没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也不好。现在太太今天不在了，我就留下来了，所以吃完饭了我就留下来了。哎，小康，今天怎么不回家了？我说：“哎呀，太太回台湾3个月。”我那时候才知道人有多坏，男人有多坏。我那些 waiter 同事一听到我太太回家3个月，每个人都说，异口同声地说：“哇，这下你乐了。”然后就跟我讲太太不在家的时候把女朋友带回家的经验，然后都纷纷地劝告我：“你千万要确定一件事，她飞机起飞了你才能叫你的女朋友来哦。”哎呀，我就曾经有老婆一走5点钟起飞，我就请我老婆来，后来飞机 cancel 了，她就回来了，哇，好惨啊！啊，另外一个你说要起飞不行哦，我老婆起飞了，因为那边的机场天候不好，又折回了，2个钟头以后又回来了，我们也是很尴尬。哎呦，就纷纷的讲要怎么样做。在老婆不在的时候，你的偷情可以很平安很快乐。各位，老婆不在的时候你要偷情，你要过一个很平安很快乐的日子，不要给老婆发现。那我们就算日子嘛，他一定已经降落了，而且手机联络了。哎，你现在到纽约了吗？到了，我现在正在旅馆。哦，好，感谢主，马上再打另外一个电话。你现在暂时回不来了。各位，那样就平安了吗？那样就可以把，各位姐妹不要难过，我不是在教你先生坏事，我只是在说明主的再来。你怎么过，老婆不在的时候怎么过一个平安的日子？怎么在老婆回来的时候才是平安的日子？我们算主再来的人都有个错误， 就是主不在的时候我为非作歹，我算准他什么时候来，他来的时候我装得乖一点就好了。这就是错误的，圣经不是叫我们这样。各位，如果老婆到纽约去了，或到台湾去了，我手机跟他联络，他在台湾，我就很平安的可以找女朋友到家了吗？当然可以啊，他不在啊，再过三个月再回来，你怎么知道他在家里没有放针孔摄影呢？哦，他没有，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请好？请好，各位弟兄，我不是在讲我的经验之谈，我只是在设想。你怎么能够跟你的情人、小三、二奶在一起很平安，不怕他忽然回来突击检查？哦，主突然来了，不怕他针孔摄影？不怕他请侦探跟踪？不怕。你过什么样的日子，使你老婆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很平安，使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很快乐？就是他不在的时候，你过一个正常好像他在的生活，那就结了。简单嘛，你要平安，你就过一个好像他在的生活一样。当然这必须建立在你很爱你的老婆。我知道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知道三个月之后就要回来了，那么我也知道我老婆喜欢什么，我跟她结婚，感谢主，我们很多个性一样的。她不在的时候我跟她在的时候一样，垃圾也会到，家里也弄得干干净净，她随时回来看到都觉得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在做事。我很爱他，我不以为他不在的生活我就自由了。各位，你觉得耶稣不在的日子你就可以自由了，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要永远跟他在一起，那你要离婚都不行了。而如果我爱我老婆，我越爱他，那个他快要回来的时候对我就有越积极的生活动力。他回来的时候，他喜欢看到院子里的草剪得干干净净的。哦，我就在他回来的前把那个草剪得干干净净，汗流浃背的，但是我爱他，我喜欢把家弄得干干净净，他回来看了很高兴。我不爱他啊，做这些事就很勉强了。各位，所以不要算主什么时候来。愿我们有一个丈夫或妻子，圣经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中国古诗也很多这种，想自己在战场的丈夫，想自己在远方的亲人，赶快回来。若你想的是良善的对象，你的老婆、你的老公，凡向他存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末世论不是去猜主什么时候来的，末世论是天天带着信心盼望期待主来替他伸冤，给他力量，使他的生活平常的基督徒生活是积极有力量的，不是躲避的。末世在挪亚的时候，他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吗？挪亚的日子人在做什么？人在吃喝嫁娶，人在耕种盖造，食衣住行娱乐。各位，那么挪亚家的人在做什么？也一样吃喝嫁娶啊，他要不要吃，他要不要喝，他要不要嫁，他要不要娶。挪亚三个儿子三个媳妇，有嫁娶啊，耕种盖造，他们要不要盖房子，他们要不要盖方舟，这是神给他们工作，他们要做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做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工作，跟世人不一样，即使我们是传道人，我们也不是天天在那里读经祷告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也要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我们也要报税，我们也要在这些事上做一切的事。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你凭着什么样的心在做。 你传道不是凭着爱心凭着信心在做，你传道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讲，有人传福音是为了嫉妒，是为了制造势力，是为了叫保罗伤痛。各位，不是在不在乎你在做什么，在乎你用什么样的心在做。愿我们时时刻刻带着信心在做，时时刻刻带着对主的领受的爱在做。挪亚也在做这些事，他天天在做这些事，天天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当然也建方舟。事实上从这节经文来看，末后的日子还真不像我们想的嘞。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路加福音这里没有讲，圣经别的地方有讲，有用了四个字，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各位，你们也都听过温水煮青蛙，我很怕很多基督徒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我们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对主的爱对主的盼望被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事，吃喝盖造耕种盖造吃喝嫁娶功课绿卡生活，这都是很好的，神要我们在其中，但容易夺去我们的心。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做，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一套属灵的，我们也一样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但是我们是见证我们的主，是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凭着信心在吃喝在工作在嫁娶，我们凭着信心尊主为大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生活。我们也传福音，挪亚是非常聪明的人，挪亚是造船系毕业的，他是工程师，他造的船比铁达尼号还好，在那么多的碰撞中他没有沉下去，也没有像我们台湾处处墙壁上都有一个字抓漏，他的船没有漏，所以很好。挪亚是航海系的，第一次航海就在大海中，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好的挪亚，没有沉。挪亚是畜牧系动物系的，他能把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七对七对或一对一对送到笼子里。各位，你家的小狗不肯进房间，你抓一只狗叫它进房间都可能要付费九牛二虎，挪亚都 就进去了。挪亚是植物系的，挪亚退休以后就干了农夫，马上就种了很多的葡萄。挪亚做什么都很好，挪亚只有一件事失败了，挪亚传道失败了。没有失败，我只是跟各位讲而已。彼得后书说挪亚他们一家传义道，照创世纪讲应该是传了100年或者120年，500岁开始到600岁洪水来的时候，一个都没有信，没有一个人信。各位，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求主尊主为大。那个世代挪亚天天跟世人讲要悔改信靠上帝，彼得后书讲每个人都说哪里有上帝嘛，天天都是这样嘛，我不读经不祷告，我不敬拜上帝，日子还过得好好的，而且还好像还更好一点。你们读经祷告怎么又是癌症的又是生病的，不是探病就是被人探。我们承认，各位，我们承认，但是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当中服侍的基督徒，我这几天看到好多很热心服侍的，我真的要恭喜你。如果你在这次的布道会请人来人家不来，你很难过很遗憾，我求神安慰你，你真是有福气，你比马云有福气1万倍，虽然他钱比你多1亿倍。 我们有福气，我们认识主，我们蒙了拣选，我们选了上好的福分，在这个世界一切看不出，甚至照圣经讲根本没有下过雨，那时候还没有雨降在地下，挪亚说会有洪水来，谁会信？我们信了，我们信了，洪水来了把那些人都冲走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卖又盖造又耕种。好了，罗德的日子这个需要讲的稍微小心一点。很多人有一个讲法，就是罗德不应该跟亚伯拉罕分开，然后在创世纪里那句名言，罗德渐渐挪移帐篷，最后就挪到了索多玛里面了，那么这就是罗德渐渐的堕落。好，可是有几件事。第一个，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分开，在创世纪十三章讲是亚伯拉罕提议的，不是罗德。另外，你如果觉得进到索多玛是不好的，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么我提醒你，整个迦南地不过是索多玛的缩影，而是耶和华叫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迦南地的人是非常邪恶的，神是要消灭他们的，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准备消灭他们，只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继续给他们悔改机会。所以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跟罗德进到索多玛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再大胆一点讲，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有这一句话，我的百姓啊，你们要从那个不义的城里，要从那城出来，免得和他们一同有罪。我的百姓，你要从城里出来，从那个城里出来，哪个城？ Lexington Kentucky， 对不起啊。你要从城里出来，可能那是指罗德要从索多玛出来，要从罪恶之城，要从巴比伦城出来，罗马城出来。我们要出来吗？如果出来，他就是以前进去。基督徒要记得这个矛盾，世界是邪恶的，神救我们脱离这世上的情欲，但是世界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们不但不离开索多玛，我们不但不离开迦南，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可能跟罗德一样进入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地方有钱赚。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哎，进到索多玛就是为了赚钱，说这话的人难道不是为了赚钱？你们来波士顿是为了受苦啊，不是这里有工作做吗？不是这里生活环境好吗？有工作有钱赚，有什么罪恶啊？各位，这些都没有罪恶，这些东西凌驾到上帝之上就是罪恶，而那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带着上帝的爱，福音的使命，不管你是不是全世界传道人，不管你是老是小，是退休是幼稚园，我们都是带着上帝的爱见证世界，向世界见证我们上帝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带着上帝的爱，我们渴慕上帝，使我们不爱世界。用那句话，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身在世界心在上帝那里，这不叫我们在世上不负责任，这叫我们在世上更诚恳地见证我们的上帝。 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就是罗德在这里就比亚伯拉罕要失败了。你在索多玛俄摩拉有好的见证，你在索多玛俄摩拉，你在台北，在 Boston， 在任何地方有好的见证都很好，但是求主帮助你，你的心是在主那里，甚至你享受索多玛俄摩拉东西也没有关系。各位，我来这里我已经享受了 Lexington 很好的 food， 有人请我吃，今天晚上还有一顿，我还在想是什么，我这人馋得很的。各位，有吃有喝有玩不是罪恶，不但不是罪恶，我们为此感恩，只是不要让吃喝玩乐、耕种盖造和你的成就凌驾在上帝之上，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可以。而我们太容易做这个事了，这些东西可以舍，只有上帝我们永远要有。罗德的罪恶就是他太眷恋索多玛了，他太眷恋了。当神要他离开的时候，当神要他对他的女儿女婿说离开这里的时候，圣经上讲罗德跟他 女儿女婿讲，他们都不听，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因为我要毁灭这里了，他们都不听，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为什么？为什么别人把我们讲的话当作是戏言？因为罗德自己也不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讲耶稣爱你，我们自己也不信耶稣爱我们。我们跟人家讲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我们自己也不信。罗德不信，因为当圣罗德叫他女儿女婿离开的时候，圣经讲天亮了，罗德迟延不走，他舍不得。基督徒不是真的爱主，我们怎么能跟传爱的福音？这包括很多的牧师，包括我在内，求主让我的信仰是真实的，求主让我的信仰说主你比万人更美是真实的。那需要神不断的施恩怜悯。罗德迟延不走，耶和华因为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然后说跑。各位，神怎么拉你，你的朋友怎么拉你，怎么把你带到教会，总有一段路你得自己跑。最重要的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你得能够自己跑。罗德不肯，罗德遗憾，罗德是得救了，罗德的得救非常悲惨。末世并不是说出了索多玛就没有了，他继续有悲惨的末世，如同挪亚出了方舟以外，以后可以有一个新的一生，可以献祭，叫耶和华闻到那馨香的祭味，就得到安慰。愿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恩惠慈爱下，每天过末世的生活，每天过期待主再来的生活，每天有主同行在世上见证主的生活，每天因为渴慕主，我们生活的更积极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你的儿女，你实在都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所造的，你所带领的何等美好，你给我们的救恩何等奇妙。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赞美你，求主让我们不追求那很刺激的事，却能在平淡每天的生活中看到那伟大无比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